章，现在我们请看三十章，请看第三十章。即将接着先知耶利米又有神的话领导，所以可见的耶利米啊，耶利米书一共多少章啊？52章，再加上哀歌5章，57章。这位先知从约西亚王啊，一直到什么呀？到西底家以后，他还在，他还做先知。神的话40多年，据说有48年之久，他一直做先知，一直有神的话领导。所以我们要求主让神的话不断的领导，那不断的在神面前有所得到，有所看见，有所领受，那么他才能够传得出来。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传什么，什么也不能传。所以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，不但是会大胆，而且呢还要从神那里有领受，是不是？要有领受才行。所以这一章的题目是允许子民归回父亲，这是一个允许，整个这章就是讲神的允许。什么允许？归回的父亲的允许，允许子民归回父亲的允许。那当然这里也有这么几段，1节到3节大家一起念啊，这就是一个开头，也是一个题目，告诉我们就预言归回父亲。他一开头他就讲到1到3，我们一起念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1节到3节这是一个引言，这就是一个主题。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什么？就是讲到预言归回父亲，日子将到。所以神的万事有定期，有神的时候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百姓犹大以色列被掳人归回，而且把这个地赐给他先祖的地重新给他们，他们要得这地为业。所以被掳归回就要得地，就要得地。但是呢，这当中要经过许多苦难，所以接下来一段我们就不念了。4节到11节是第二段，4节到11节这一段是预言雅各的苦难与蒙救赎。这一段先知耶利米看到的不仅仅是当时的苦难，我们根据后面启示录以及但以理的预言，我们知道这一段仍然还包括的意思是包括雅各家将来有天要遭难。这个遭难是指的大灾难中有份，但是虽然他们经过什么像惨难一样遭难，但是呢必被救出来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子民呢，犹太人是一定经过大灾难，这不是教会啊，不是教会，教会要被提，子民一定就是犹太人一定经过大灾难，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而且神也借着大灾难苦痛炼尽他们，苦痛使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位耶稣基督。这是按照预言，是无论耶利米先知，无论撒迦利亚先知啊，无论是使徒的书信，都给我们看到这一点。我们先来看一下4节到11节，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所以以下不是我的话，是谁？神的话，论到以色列犹大。神说什么呢？我们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，说明雅各家将要遭难。你看看这个什么声音？不是一般的声音，是什么？是打仗灾难战斗惧怕不平安。并且你们去访问吧，看看看什么？怎么男人有产难呢？啊，我怎么看见人人都用手掐腰，像产难的妇人一样，脸都变青了。男人不会产难的，但是他看见况且人连男人都人人都掐着个腰，好像那妇女要生产一样，这么艰难的日子，每分每秒都是很难熬过的，是指这艰难，都掐这个腰啊，脸都变青了。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。这就指着大灾难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有一段专门讲的大灾难要来到。这所以说是个，是不是？哀哉，为什么哀哉？神的子民要经过大灾难。 日可比，这是预言呢。我们今天这个解释只能就是预言，神的子民一定要遭过大灾难。这是下面说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雅各就这些犹太人，雅各的子孙遭难，但他必被救出来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他们经过大灾难，虽然有一些个被淘汰，但之中就作为全体来讲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就是在大灾难当中。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几章，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也讲到，外邦人数偏满，以色列全家得救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，这两节是一个奥秘。保罗讲的时候，不但指着外邦人有一天人数要填满，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要完成，而且雅各全家要得救，神的预言一定应验。但是他们要遭难，遭难。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做使你做他们的奴隶。哎呀，长期做奴隶，耶路撒冷被蹂躏了。我们知道这一块土地啊，曾经多少年了，很长的时间成了阿拉伯所占的土地，以后又是十字军啊，又是十字军东征啊，又是这个，现在不是吗？还是在争夺。以色列人做什么？做奴隶，外邦人的颈项啊，外邦人的这个轭加在他们颈项上，有绳索一样做奴隶。但神说到那日，我要折断。我要使你子民彻底的脱离外邦的辖制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是谁呀？大卫。那就是有一天基督要做王，千年国度来到，雅各全家得救，接着就是进入国度，基督要做王。所以你看看这么远呢、这在公元前几百年前，先知耶利米就临里有看见。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犹大家被掳的时候也遭难，所以这个预言是双重的，不但指着当时他们遭难，被掳了不是遭难吗？更是指着将来。但是即使是将来遭到这么大的难处，神也要救他的子民出来，神有应许，神有应许啊！所以预言雅各的苦难和蒙救赎，神一人救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选召和恩赐是什么？是没有后悔的。这个都是针对以色列人讲的。罗马书九十十一章专门讲的神的什么呀？永远计划啊，对外邦人，对犹太人，神绝对不会失信的。我们纵然失信，神仍是可信的。底下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我们接着看。哦，刚才那十十一我还没念呢，十十一大家接着看，仍然是这一段的。故此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呀，不要惧怕，以色列啊，不要惊慌。你看神的安慰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，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整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。这是耶和华说。你看到十一节为止这一段，就是说你经过大苦难，雅各家遭难，但是一定把你救出来，不但把你救出来，而叫你被掳归回，先从宽整治。就跟父母打孩子一样，打是要打的，但是神呢，还是从宽，轻轻的打你，使你有一天过那个平安的日子，真正得享平静。而那个苦害你的国，上帝说我要把它灭绝，灭绝尽尽，我不把你灭绝尽尽。你都多清楚，神对仇敌的惩罚和对子民对教会的惩罚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神这里面有神的计划和旨意。到十一节为止，现在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，这是一段。十二节到十七节是讲到西安的伤痕有一天将要蒙医治，伤痕能蒙医治也是不简单的，说明神的爱，说明神的信实。十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那受到了很大的创伤的一个人能够得医治，这只有神做了，只有神能够使你得医治，无人为你分数， 使你的伤痕得以成果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，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这样的伤害来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，你为何因损伤哀号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害在你身上。这里反复的讲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以色列选民包括犹大以色列为什么受伤害，因为罪恶深重，所以神不得不把你交出。告诉你是人不能医治的，无法医治，这里医治没有良药，人间没法医治。就还我们就拿这个以色列国来讲，几千年的王国，你说他们受到多大创伤啊？我们看过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新闻，也看到了他们痛苦到极点，在苏联，在各个国家里面，真是被人踩在脚底下一样，这个伤痕没有方法医治。所以这里明显说，因为什么？主要告诉你，因为你的罪太多，所以神不得不打你。看看在德国，希特勒600万的犹太人都怎么样，都残害而死，这个伤痕多大，没法医治，因为你罪恶大。16节，牧师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神有办法。从16节开始就讲了，你虽然有伤痕，但是有一天必蒙医治。神要刑罚那些苦害你的人，这就是16节。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要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17节，大家念，你看看神有方法怎么医治，一起念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，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，说这是西安无人来看我。神那个医好，那么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呢？我们就想起了何西阿书14章第4节，什么病？最大的病就是被盗的病。你看何西阿怎么说，接着但以理后面，大家看何西阿书14章，先知在讲，到了最后一章了，以色列悖逆啊，犯罪啊，有一天神要医治，医治他什么病？这个病那个病，最大的病是什么病？一起念第4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。真是啊，这个病太难治了，被盗的病。你看到那个浪子你就懂了，他就是不回来，被盗的病，死心塌地的，就是吃了豆荚还没有肯回来呢。所以神说有一天我要医治被盗的病。被盗就是悖逆，就是喜欢世界，喜欢捡垃圾，爱世界，就是不肯回来。神说有一天我要医治你，医好你的伤痕。打得这么厉害了还不回来，但终究会回来的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。没有良药能够治你，什么是良药？主的话，只有主自己的话，主的爱，主的话，神自己的话，一句领导就好了，就能够把这个被盗的病治好。奥古斯丁是一个最浪荡的一个浪荡子，他的妈妈为他带祷了30多年，你知道这个人还有希望吗？人看根本没希望，他根本也不要主，但是他妈妈一直为他流泪祷告，流泪祷告，流泪祷告。他早就走出了，他妈妈给他一本圣经，还为他祷告，说孩子啊，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打开这本小小的圣经。后来果然等到他怎么样，他浪荡一切，挥霍一切，到最后怎么样，最后是一切希望都没有了，朋友也离开他了，自己的金钱也没有了，靠什么？他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自杀，要死。这个时候忽然想起来了，妈妈不是说吗，你走投无路，你看看这本小本圣经，一打开就这一节圣经，罗马书13章13节，就是个良药。结果他真的就这一节圣经他就悔改了，他成了以后成了一个圣人，写出忏悔录，就是这个奥古斯丁。什么呀？ 他一打开不得了，神的话像这么强烈的光照他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主的话这么大的医治之能，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。所以主的话不用多，一句就够了，是针对性的就领导他。他一打开，他怎么看？你看十三节一起念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。他一看就好像是那个强烈的光啊照他里面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三个不可，我就是好色邪荡，增进嫉妒，荒宴醉酒，行为不端正。行在哪里？行在黑暗里，不是行在白昼里。他就看到浑身的罪恶，他就扑倒在神的光中，这个人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痛悔。奥古斯丁，所以主的话是医治之能，医治我们被盗的病。我们现在为一切被盗的人祷告，一切浪子祷告，求主给他们能够得到主的良药来医治。神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。人人称你是被赶散的，是没有人探望的，没人理你的。主说我理你，我有一天要把你转回来，巴不得这些浪子都能肯回来，真正悔改，彻底悔改。以后奥古斯丁有一天在街上又碰见了从前这几个狐朋狗友，这曾经诱惑他迷惑他的女人，他连什么呀，他连反应都没有，人家还在叫他，他说我奥古斯丁已经死了。所以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已死，你这是真的悔改，没有反应了。死人有反应吗？一个真死的人没有反应，不会里面还会动心呢、还会被诱惑啊？不会了，我已经死了。他对罪是这么彻底，所以求主真正的医治。这个良药是神的救恩，这个良药就是神的话，只有神的救恩能够拯救他，他的福音之道、救恩之道能够真正改变人。下面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这就是雅各蒙复兴。十八到二十二，你神说我医治了你，我给你良药，我使你被盗的病得医治。那么接下来神预言就是被掳归回。被掳归回，十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。帐篷什么意思啊？就全族的归回。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远久的山岗，耶路撒冷重新是蒙神喜悦的城，远久的山岗建立在原来的根基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，必有什么声音？必有感谢欢喜的声音从其中发出，我也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，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。你彻底卑微了，你不再卑微，这是灵性复兴的光景。现在我们知道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兴了吗？以色列被掳归回了，以色列这个国家重新建立了，建立了一个国叫以色列，是吧？但是灵性没有复兴，现在等候灵性复兴。复国不等于复兴，复国已经几十年了，半个世纪了，1948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但是要等候灵性的复兴，这是神预言的应验。现在他们还在仰望势力，靠人靠环境靠自己没有真的仰望神。接着我们看神的预言是说什么，二十节应该到二十二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们，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，我要使他亲近我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是真正父亲。真正父亲什么呀？肯就近父亲的怀抱了。哎呀，我这么肮脏，父亲把你抱起来了，神使你就近他，你才能亲近他，不然谁那个亲近神呢？当你真正是一个罪魁浪子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你浑身是不是肮脏啊，臭得不得了，但是父亲不嫌弃你，把你抱起来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使我们能够亲近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，你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逃跑， 那怎么样能亲近神？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怎么亲近神。守节心清，要认罪悔改，守节心清。雅各书第四章是吧，我们要亲近他。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守节，你要心清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爱意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然后你亲近神，神说我亲近你啊。所以我们能够亲近神，这是最大的福分了，多大的恩典。这个父亲就是这么样站在门口等着你，这么巴望着你回来啊，他没有嫌弃，不是你给我洗了澡我才亲近你，他就要来亲近你，那我们就更惭愧了，我们也愿意亲近他。求主给我们守节心清，给我们彻底悔改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这句话圣经反复讲，什么时候讲这句话？就是你听我的话，你遵行神的一切命令典章，神说我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。这个在申命记二十六章最后也讲的，好多圣经都有。神要让我们啊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我们的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了，神真正把你称为是他的子民，他国度的子民。那么他呢也成为你的神了，那是什么情况？就是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六节啊，十七节、十八节一直到十九节，我想就不念了，我们自己看就知道。神说你遵守我的命令，尽心尽心的遵守我的道，那么神说我允许啊，你们成为我的子民，你只要遵守我的道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神，跟神的关系这么好，这么密切。这是一段。现在我们接着看二十三节，最后啊，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是吧？最后两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，我们就明白里面的意思了。一起念：看那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，是扫灭的暴风，必转到恶人的头上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逆境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。要明白呀、要明白什么呀？最后一段的意思，当神的儿女真正归回复兴啊，真正成为神子民的时候，二三二四，审判转至恶人。这是最后一段的意思，审判就转到恶人身上了，大家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天祷告主啊，你伸冤，主说你自己还没转呢，我的愤怒还在你的头上呢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先悔改，我们要先谦卑，我们要先自卑，我们要先离开罪恶。那么神说我的怒气转到哪里？转到恶人头上。这个在以赛亚书也很多，以赛亚五十一章，神说我把这个叫你东倒西歪的杯，叫这个杯转过来递给谁喝？递给仇敌喝。神说你得先转，我们得先转，那你要彻底归向神，我们灵性复兴。所以整个这章就是允许子民归回复兴。怎么归回啊？回到神的怀抱里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彻底离开罪恶，不要再做浪子，一天的浪荡，爱世界，捡垃圾啊！所以我们要彻底真的复兴。神说我要转啊，我要把怒气，我像暴风的怒气，要转到恶人的头上。恶人有一天他们要怎么样啊？他要知道这是他们的结局，害神的百姓，逼迫神的教会啊，转到恶人头上。神所立定的，神一定成就，而且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亲眼看见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，关系子民，关系外邦，关系列国，关系教会，神一切的预言都要应验，你们要明白。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，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他向我们所赐的不是什么，不是降灾的意念，乃是什么？赐平安的意念，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啊！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对神的旨意有这个信心啊，也接受这个他一切的允许，用抓住这个允许来为今天的教会祷告，也为神的子民祷告。因为神子民的预言呢，这个将来都要应验的啊。他们现在悖逆，现在还有些人还在各个国家漂流呢，还没有回来呢。我们就拿美国来，你看犹太人还不少， 在纽约的在各个城市都有啊，我们在英国也看见了，也是那个打扮啊，那古旧的样子，他们还是坚守着他们的犹太教，死也不接受耶稣做神的儿子，那你怎么蒙恩呢？啊，说我们要为神的子民也要祷告，为选民的刚硬，求主给他们悔改，让他们幕后的日子要明白。啊，我们呢？我们是神的教会，我们更要苏醒，求主使他的教会灵性要复兴。啊，神的应许也要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真正被掳归回，求主医治他儿女们被盗的病。我们还有什么病？被盗，爱世界的病，被盗的病，是吧？贪婪这个世界，所以耶利米说是裂口什么大伤啊，这个伤口大的不得了，大如海。但神说我能医治，我亲自医治你。在以赛亚书57章，也是讲到神亲自医治以色列败坏到极点，爱世界，贪婪，随心被盗。但是以赛亚57章18节以后，神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我也要医治他，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感谢主，神的安慰医治的话很多，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抓住。我们今天就到此。